洪公邀请我们来分享，找我们去台北的访生，所以我们就分三段，我们有三个人，我们跟那个你看照片，我们三个，我Joe 还有 Susan， 还有再加上赵长老的一家，赵长老出门了，所以只有我们三个在，所以我们就分开三段来分享，时间是很紧凑，所以。我想跟你们很快的分享一下，就是这个访宣的能够我们能够去了，其实就是谢谢 Susan 在过去一年多两年在后面在做工，我们的何师母已经一起要求我们过去看他，但是我们都没有找不到很好的理由，那边他是学校，我们不是去短宣怎么去呢？后来就Susan 就做了很多的联系的工作，一年多，我们就可以去了。好，所以我将时间交给 Joe。
问候大家平安。我来到这个教会差不多19年，开始短宣了，应该也10年，所以还是第一次有机会到姐妹会来分享，所以感觉到是相见恨晚。这个我就直接就切入我们的主题啊。我今天所分享的是在清迈的那一段啊。我们看这个日期啊，其实到清迈是2月21号我们到达，是坐到25号，25号是礼拜天下午，我们就转到到清莱去了啊。那我这边呢，简单的分享一下，我的眼睛呢已经退化很厉害，大概还看得到。北方的三个府哈，一个是清迈府是蓝色的哈，红色是清莱府，那么黄色那个叫什么？你们念我看不到。那为什么要举这三个呢？刚好就这三个府啊，它的基督徒的比例是超过1%，我们看到5%到13%那个表上面有的啊。他们占全泰国的人数很少，我每次跟这个何师母我一提到说是哦，感谢主这边超过1%，但是除了这三个府以外全泰国都不到1%啊，所以何师母总是不忘提醒我，倒是少数民族啊，我们去那边主要是少数民族，这个跟呢台湾有点像啊，跟全世界有点像，耶稣传福音也是从偏乡最后才到耶路撒冷啊，从这个偏远地区弱势的族群开始啊。下一章这是我们的成员，那么中间那一位是何文仪，是是那个就是何师母啊，他的这个何牧师的这个子女啊，这个在湄公河前面那边留了一张，刚好是我们大家他们合照。我们看下一章这是我们去探访了两位主要的，一个李渊如传教士跟何师母啊。好，下一章。在我主要是负责在清迈这个部分啊，从清迈最大的最主要的一个重点就是李渊如传教士他的教会，就是清迈恩典教会啊。下一章。那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教会看起来还不错，这个整体的建筑硬体是不错。但是你可能会看到像主日崇拜这个椅子没有坐满啊，他们面对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他们的人口的流动很大啊，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一步一脚印了，并不是说那么容易的一下就哇坐满了坐不下了又要扩建了又要建堂，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好，下一章。那感谢主，我们这次到那边去第一次做这个中文的这个崇拜，由我们赵长老来传讲信息啊。这边我提一下，就是说清迈的华人现在正在增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习近平开始打压宗教，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最近好像是网络圣经都全部下架了是吧，这个宗教的这个管理部门也由国务院迁到统战部，由共产党来管理，所以我在那边碰到一位叫向，一个高个子，北京来的他孩子带到这边来读书，他在我面前就咬牙切齿的说，我绝对不让我的孩子接受他们的教育。所以 可以看到很多的父母把年轻的孩子带到清迈这边来读书，父母就两边跑，这陪孩子读，这叫陪读。所以可预见的将来这边的华人会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教会啊，这个要扩大的这个潜力是很大的啊。跟他们同工在这座谈啊，可以看到他们这边的，我到那边最大感受是都很年轻，不像我们教会，我到那边去，当然我走到每个地方我都是最老的啊，我下个月71岁啊，这感谢主，一个人飞了24小时到一个自己完全陌生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既然是心中充满喜乐，一点都不累啊。下一张，这个是跟他们的座谈，可以看到我们几个坐在前排，那他们一个个写纸条把问题送上来，我们大概看个人比较能够有这个答案的，能够帮助的，来跟他们作答，这个非常温馨感人这个场面啊。下一张，这个是吃午饭，我们看到有饭盒在那边，我们就轮流跟他们，大家都有机会 social 跟他们分享，有些人也给我们留下这个 line 的这个 contact 的这个 information 啊，很多年轻人呢，他们也很多各方面的问题，我们都尽我们的力量来帮助他们，给他们提供答案啊。下一张，那他们也到我们的旅馆拉比这边来，带了几个年轻的宣教士。我刚刚讲过，我这次到那边最大的感受是看到人家那么年轻。我们教会现在好像，我有一种感受，好像年轻的要接班的梯队啊，一直都不是阵容不够啊，不够坚强。我们下一张。我们除了到这个恩典教会，那因为渊主传教士是属于 OMF 的，他也带我们到 OMF 去那边跟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通啊。下一张，这一位叫做 Dr. Henry， 我记得是84岁啊，他大概大半辈子都在那边啊，所以很难得他给我们分享一些他个人的感受。后来我们又吃饭，也都在一起啊，这个。很难得就是外出短宣了，有机会接触到各种令我们真正能够感受到这个神的这个伟大，跟一般人受神的感召那种热心，会感染到我们心里啊。下一张，这个是另外右边是 Andrew， 左边的是叫什么，没有关系，这个名字不是很重要啊。一个是 Andrew， 一个是 Richard， 现在讲过那个 Richard， 他是台北这个部分的这些一个宣教的一个负责人，给我们分析了一些台北的情况。我感谢神啊，这次能够到那边去啊，实在是学习了很多。那我们有机会Andrew 带我们到清迈大学去发单张啊。下一张，他这个湖很漂亮啊，看到他们的大学生。不管男生女生呢，上面是白衣，下面是黑裙黑长裤啊，非常清纯。最令我感动的是燕如告诉我们，你发单张给他们，他们不会拒绝啊，这太可爱了哈、啊。然后你可以跟他聊，他都很客气的啊。这个泰国人，我以前知道日本人很有礼貌，我想大家都知道是吧？一见面90度鞠躬，泰国人这个地方的人一见面就是萨瓦迪。对你的萨瓦迪卡萨瓦迪卡，所以跟自己的大学生都非常客气，所以这一点呢比我们这边到永和发单张啊压力要轻得多啊。下一张，我们沿着这个湖这个岸来走，看到人就跟他们打招呼，就发单张给他们啊。下一张，跟他们交谈，你看他们的这个族裔背景也很复杂啊，在清迈清莱这边呢，至少有7个不同的这个族群，除了泰国人之外，很多苗人啊。我们到清莱看到的最主要是苗人啊。下一张 ，Yeah， 我们的 Bill 啊，跟他们啊，看起来谈得很投机哈。下一张，我们也有机会享受到那边的这个、丰盛的一个晚餐。这个餐厅你看到前面挂了一个飞机，看到没有？Yeah。对，小飞机上面写的 organic 所以他们的蔬菜是自己种的所以非常丰盛下一张， 啊，或者提供这一张，刚才赵长老在那边啊切那个肉啊，这一餐是我们吃的最丰盛的一餐啊，感谢主。下一张，我们住的旅馆也是非常好啊，该有的都有了，一个晚上是40块美金，所以我跟 Bill 两个人住一间，一个人分摊20块钱。我们到青来住了一个晚上呢，才20块美金，我们一人分摊10块钱，啊，第二天还包括早餐。早餐的丰盛害我吃到很不好意思，很 guilty。下一张，啊，这个旅馆的 lobby 看到是很现代化的啊，很漂亮。下一张，提醒，如果你们要去的话，下面 no smoking 没问题，上面是 no 榴莲啊，不可以带榴莲哈、啊，榴莲带进去整个旅馆大概受不了了啊。下一张。这一点可以看到，他们这个台湾到处有土地公、土地庙，他们就是这个四面佛，啊，这个我们唯一可以感受到的。但是基本上，我觉得一般的寺容啊，那个庙宇啊，没那么多啊。下一张，呀，他们的庙还是有的啊。下一张，这个也有机会参观这个像花园一样的，我们在这边合照啊，这个心情非常愉快，跟他们在一起。下一张。说明的是我们到那边，我到达那一天是90度啊，温度，所以我带了两套衣服，台湾要一套，到那边是另外一套啊，那边没有机会穿长袖的。好，下一张，这个是他们的 taxi 啊，我刚看到以后，我说有点像台湾这个出殡载那个东西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接下来10天呢，每天都是坐这个啊，它一个好处是第一个很便宜，第二个呢。它的载客量很大，我们一群人行李通通上去都没有问题啊，很便宜啊。下一张，看到我们坐了，不太舒服就是横坐的啊，你身体会左晃右晃啊。下一张，这边就在这边跟报告一下，你能够为他们做什么？我们教会每年都希望能派短宣队去，但是一直都没有人啊。当然这是短宣需要人，你如果有感动愿意参加，那边是你可以感受到的热情，他们非常欢迎啊。当然如果用中宣到那边去特别是青来，等一下我们书生会报告，他们需要中文教师、英文教师，最好去3个月，不要再听他他会跟你们分享啊。那么在青迈教会他那边很多的是华人陪读家长，不大部分是基督徒啊，但是你到那边去还是有机会向其他的人来传福音，特别很多年轻人他们有各样的问题啊。那么值得一提是这个 OMF 他们有一个湄公河的福音事工，他是沿着湄公河从中国的这个云南省云南贵州那一带一直到下来是辽国，就是老挝、缅甸、泰国，那个沿着那个河的这个流域他们说是要300个传教士，目前有200个，还需要100个，但这个需要年轻的，到那边愿意学习他们的当地的语言，都是这个少数民族，如果你有这个年轻的，有这感动的你可以帮忙推荐啊。好，接下来看，好像没有了哈。好。接下来我就分享一些这一次短宣的一些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啊。首先刚才看到那个 Dr. Henry 84岁的，我记得他分享最感动我的是，他说一个人呢去要搭一条船要渡河，那他眼看时间快到了，他就拼命跑，就跑到那边去，看到这个船已经离开这个河岸了，他就觉得很难过，他说我跑得太慢了，他说是不是跑太慢了？他说不是的，是你出门太晚。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做宣教的大概都有这种感受。我第一次出来做短宣是2008年，那就认为说着，哎呀，来到五家真好，感谢主，以前的教会没机会开始做，但是呢，做了几次，这么一转眼呢，10年过去了，自己已经70岁了。真是起步太晚，我相信在座有很多年纪比我轻的啊，我在这边就是鼓励你啊，要做短宣呢，要早一点啊。那为什么要参加短宣呢？ 我先讲一下我个人的感受。参加短宣或者宣教啊，是我感觉到跟上帝最接近的时候啊。我2013年的时候，15年啊，2015年的时候，到客家教会做第一次中宣，做3个月。我想以前也在别的地方分享过啊，这感到很兴奋，一次就做3个月，结果到了一个礼拜以后就被台湾的119送到中立的立新医院挂急诊啊，就感谢神。那后来检查3个钟头啊，哈，这个心电图啊、断层扫描通通做。那个医生问我说有没有药物过敏，我说没有没有，你尽管打。就搞下来发现是胆管发炎啊，所以也没有住院也没有开刀，就回去了。那我那时候温牧师陪着我，我说为我祷告，底线是不要让我离开这个宣教，我一定要做下去。就那天晚上呢，我一个人住在那个房间，那个是三个卧房的套房，我2次晕倒醒来，自己发现躺在地板上，因为感觉到自己要呕吐往厕所冲，结果冲到半路就倒了。我2次醒来这样倒了，第3次呢又想吐的时候，我就不敢跑了，用爬的啊，爬的话结果爬到客厅中央吐了一塌糊涂，爬回床上全身发冷，才发现我没有脉搏，摸不到，心跳也摸不到啊，勉强在最后在这个地方摸到一点点啊，那个时候感觉到自己跟死亡最接近，也跟上帝最接近啊。那个前一天呢，因为我妈妈晚上睡不好，我跑到她卧房去看了，发现有贴了一个那个符咒啊八卦在上面，我把它拔掉，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但是我的这个胸口不太舒服已经有好几天啊，刚好就碰到这样子，所以心里面就有点毛毛的，哪里知道说过好了以后，恩牧师马上打电话给我，不到一个礼拜叫我去拆一个偶像一起去，那个拆偶像是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哈，那个是心里很不好受的，拆的是一个弥勒佛，笑眯眯的哈，一个大肚子，我说自从拆了他以后啊，走到哪里都碰到他，包括我们这边的越南店那个吃那个河粉啊，就站在柜台上面还冲着我笑眯眯哈。所以在那个短宣的时候，有一次教会他们做礼拜的时候啊，他们在唱一首歌叫做全然向你啊，是全然为你啊，就是我生命气息什么全然为你啊，好像什么香膏留下啊，全然的付出啊，只为了得你的喜悦啊，类似这样的歌词，他们唱得很卖力，我坐在那边眼泪一直流，一句话都讲不唱不出来啊，就那种感受是全然为你，我到这边来受这个苦啊，真正的神啊你都了解，所以我刚刚说为什么说跟神最接近的时候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呢？我们在本地不是可以传福音吗？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可以做服事，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从耶稣开始都是要到各处去传福音啊，要外出啊。我们从圣经里面读到说什么那报福音传喜信的人脚中何等的佳美啊！我这次要出发以前连续几天都听到这个经文啊，神在跟我讲话。那我自己这一次去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原因，这个 Bill 邀请我，我当时我在祷告会啊，我大概觉得自己年纪也大了，泰国大概也没有想着要去，我只说我祷告看看啊，结果突然发现怎么样，我那时候已经很苦恼了，我女儿带着她的丈夫呢要到台湾去玩，但是她怕玩不开，一直叫我跟她去，我不想去，就后来我突然发现我女儿订的那个 apartment 在台湾呢，是3月2号到8号，而我们短宣呢刚好是2月21号到3月2号，刚刚好是无缝接轨，我就胸中就震了一下，我说这个神为我做这种安排，我就不能不去啊。虽然很紧张，想着要飞24小时，转2次机到曼谷啊，到台北曼谷再转过去，但是我一进入那个海关，又很奇怪，那些紧张就通通放下了，通通就消失了，一路都非常愉快，飞到那边去，24小时以后到达清迈啊，觉得一点都不累啊，真的感谢主。 这边可提到一点，我们在 OMF 那边他跟我们报告的，就是全世界花费在宣教福音的经费啊，是90%是花费到10%的英语系的国家，讲英语的国家。那不讲英语的其他地区的90%的人只使用到10%的经费。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点，是我们对于这些像泰国、台湾、中国这种就是非英语的这个世界，我们应该要多尽一些心力啊。再有一点呢，就是到那边去，我感受刚刚讲的，就是看到很多年轻人的愿意，那么年纪轻轻的就献身，甚至于两夫妻还没有孩子，两夫妻刚刚有小孩子，这一点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们这边很多年轻人叫他出来，都说我有工作，我有孩子，这个是最主要的 excuse。我常常认为这不应该是 excuse 啊，因为我自己39岁受洗以后，一直服侍，我都感觉很奇怪。我在服侍的时候，然后身边的人都跟我同年龄，一直到现在，我身边的长老牧师年龄也跟我差不多啊。照说应该是30-40岁的应该要上来哈。我想我们家里有年轻的，应该多多鼓励啊。刚刚讲的就是要出来这个做短宣，要趁早啊。特别我的感受特别的重啊。这一次我还有一点意外的发现，就是我跟 Bill 跟 Susan 我们三个人好像有一点共同点，的父亲都是9岁10岁的时候去走的，是吧？我们觉得很惊讶，我们三个就要凑在一起，感谢神哈。这个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的苦难。那我自己个人的苦难呢，除了这个父亲去世以外，还发生这个家族被拖累破产啊。我常常讲到的，在10岁的时候看到棺材抬到我家里，看到我父亲入殓，接下来债主到我家，债的法官把我家的东西通通贴上封条，那里我哥哥的脚踏车，我姐姐的缝衣机啊，看到我妈妈在一角发抖，我姐姐在那边哭着求，这个是我童年的苦难啊。结果到后来读书也不行啊，我中学的时候补考几乎还怕留级啊，结果后来勉强有点钱，这个没有钱读大学，读了师大出来以后呢，这个教书教了12年，到最后觉得实在是在那边教啊，好像对自己啊并不合适。所以呢，在36岁那一年呢，把辛苦储蓄买的房子又卖掉，所以说把东西通通放弃，又到美国来啊。所以39岁出来找工作，找了8个月，把这个积蓄通通花光啊。然后做到62岁，还没到65岁呢，又被 lay off， 所以储蓄也不够。我还跟我太太说，考虑要不要回台湾去？感谢主，在过去这2009年我退休。这个股票一直涨啊，后来我跟太太说大概可以了，感谢主，这个5000两已经变成12000啊，根据圣经的教导，真的感谢主的保守啊。那这个经历是我常常到各处去宣教，特别跟年轻人跟他们鼓励，告诉他们啊，要不要怕失败啊，也不要抱怨自己家里环境不好。我到青莱去问他说，你们每一个人好像都有5套衣服啊，你看这个苏晨会跟你们分享。我说我告诉你们啊，我小学6年都是赤脚没有穿鞋子的。他们一听都很惊讶啊，就告诉他们怎么样从贫穷的环境里面怎么能上来。我相信各位在这边你也很多你成长的经验啊，去宣教都会跟他们分享。我真的到这个年龄体会到一点啊，苦难原来是祝福。我相信我们在座大概会有人理解这一点啊。我今天觉得说啊，感谢主，我出生的那么贫穷，那么苦难，我今天能够过来啊，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真是感恩，感谢主，也愿意出来跟大家来分享啊。所以在这边最后就是鼓励大家要把握青春，把握健康啊。愿神感动你们，愿神使用赐福大家，谢谢。
兄弟姐妹平安。很高兴啊，今天能够来这里跟各位分享我们的台北访宣。这次是真的访宣，所以我们访问了很多地方，我们也去看了很多的地方。那我首先在这里呢跟各位也做一个见证，就是说我是1998年在五家的宣道会上回应神的呼召，说我愿意去宣教。所以20年我走在这个宣教的路上，我感谢神，他让我走得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喜乐。因为我 记得我第一次1999年去美中校园短宣的时候，第一天晚上我是哭得稀里哗啦的，因为每个人都带人信主了，每个人都这个有觉知祷告，可是我一个都没有啊，所以我很伤心啊。但是现在呢，我可以告诉你，真的我现在走的我太有成就感了，因为你发现神太有能力了，真的是我走到哪里好像很多事情就这样成就了，不是我能，乃是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他的大能在这个台北这个地方大大的彰显，在一个群山环绕的一个地方，一个偏远的乡区，你真的是看不到什么大楼，什么很多的车子，都是田野，都是山，没有什么特别地方，但是你看到一群忠心为主的仆人，他们在那里牧养那边的神的百姓，他们的爱真是从主耶稣而来，我们若没有主耶稣的爱，我们没有办法走一步路，所以感谢赞美主啊。那我们这次呢除了这个我们去的清迈很多的一些地方，刚刚这个泽水介绍以外，好，那我们到清莱，我们也就主要是到了昌孔教育中心，就是小云师母那边啊。那等会那个Bill 会介绍更多的在那个昌孔中心的事情。那我就是把其他我们拜访的几个机构来跟各位介绍。那我们有去过年华村，就是所谓的难民村、难民营，那是一群难民在那边。然后我们有去过学生中心、戒毒中心那边的教会，还有那边的神学院。所以我等会照着照片的这个来跟你们讲。这个地方叫一个胡华高级中学，它就在年华村里面。年华村是当年1976年泰国政府为了那时候当时很多的难民，那这难民有两种，那何牧师给我们分析的是，那在他的自传那个书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说一个就是当年国共战争的时候，那国民党那个李国辉师长带了一批的孤军退到云南，所以呢那边有很多的这些彝族啊，还有那些军队的人。那另外就是缅甸跟辽国他们的内战也产生很多的难民，所以都逃到这个台北这个山区的边境这个地方啊，所以他们泰国政府就把那个拨给他们在那边，所以就有很多这些，当初大概落户的时候大概是80多户，现在有300多户，在那个村里面信主的比例是达到25%，所以牧师他们在那边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也让我看到真的是代代相传，在那边看到了福音的火把在那传下去。我们现在去看到何牧师、何以松牧师已经过去，但是你在那边你都可以看到何牧师的身影，是他的同工，是他的学生啊，是他栽培出来的很多的在那边收养的孤儿。因为在那边也有一个特性，刚刚有讲到，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少数民族苗族、阿卡族，他们是只生不养，最少5个，多的到10来个，但是生了就不养，就弃养，或者很多单亲妈妈。那神也就借着这个机会呢，我们那边也就后来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学生中心啊，等会我再介绍那边学生。先讲这个年华村这边，他们最早呢就是后来有好几位弟兄，现在他们也在做神学院，像杜光耀牧师当初在这边在这个年华村布道所，后来何以松牧师过来成立了永牧堂啊，在那边牧养，后来何牧师离开了，去那个昌孔教育中心做。那接下来现在是李新华牧师在那做。那他们也有学生中心，也有，就是说学生中心一般来讲就是孤儿或者是比较贫穷的啊。那有一些呢，就是村里面他们父母也没有办法照顾了，就送到这个教会的这个他们办的这个中心来。那教会就借着这个学生中心来照顾他们的起居生活，也就跟他们传讲福音，教他们圣经。那他们白天呢就去泰国的学校啊上学，下午回来4点到6点就上中文学校，然后给他们吃晚饭，然后礼拜六呢就是打扫啊、洗衣服啊，然后带他们坐院子啊，就是很多的一些生活的一些教育也都在这里面。下一章哦，那我刚刚补讲一下，就这个就是我刚刚就是这个啊，就是那个在莲花村的一个中文学校，这个是台湾政府支持的，所以他们是教的是繁体。那我想你们以前如果在台湾知道有个救灾总会，就是对这些 这些有很多资助，但是现在比较没落。他们的上课时间是晚上礼拜一到礼拜五6点到9点，早上礼拜六早上是9点到12点。那他们也教中文、英文，也教数理这方面的这边工作。然后下一张，这个是新生命主恩之家。那这个呢也是一个学生中心啊，他那个负责人叫做冯美珍传道。那他也是一样，就是很多泰国的家人，他们知道基督教办的学校啊，基督教的这个教育是很好，可是呢他们要这个教育，可是他跟他们的孩子讲，你们不能受洗啊。所以这个在小云师母那边也提到，就是说会有这个难度，就是我们学生信了主，可是呢他们不能受洗，但是学生他们因为爱主之心，他们也会想各式各样的方法去受洗。所以在听到另外一个传道人讲的说，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苗族、阿卡族，他们这很多的孤儿，那孤儿也就变成说，因为他们没有父母，所以这些学生中心反而成为是一个前期神学生的一个培训培养的一个基地。所以他们这里面也出来很多的宣教士，像等会那个仓孔中心有一些都是在这些学生中心啊，那些孤儿这样在这个难民村长大的人啊，那他们后来就去念了神学，然后再来学校回到这边来做这些事工。好，下一张，这个是新生命福音戒毒中心，目前是林良堂他们支持的。那这个呢他们做的蛮好蛮大的啊。那这个在比尔旁边那位呢他叫做胡家珍牧师啊，胡家珍牧师，他的子女叫胡文雅。如果你们有注意看那个燕如的祷告信，他有一个同工叫胡文雅姐妹，年轻姐妹，现在正在念神学，就在恩典教会做实习，做实习传道。那以后可能就会推广这个中文的这个。那他是他的姑姑啊。那文雅的叔叔也在清迈有一个华人教会，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真是第二代的起来，就是仍然在这个基督里面。那个胡牧师旁边那个是他的先生，叫做杨洪明传道。他是原来吸毒的，这个戒毒中心在那个莲华村里面，当初是何牧师建立的，但是他们做了很多年以后，发现有很多困难，因为这些吸毒的人，他们毒瘾犯的时候非常可怕，那他们的行为你简直完全不可 predict， 不能有办法来知道说他会出现暴力呢，或者他就给你欺骗啊，或者他就给你苦苦哀求啊等等，所以后来他们是觉得还是要让有吸毒。就是有毒瘾曾经是吸毒的人来牧养他们，来帮助他们，效果会比较大。所以这位杨洪明传道就是当年他也是曾经吸毒，那就是被这个胡牧师感化，然后后来信主，然后他们结婚，那真的是看到他们这样子一生在那样偏远的山区为这些毒瘾的人好，那他们也有其他的各种什么电玩瘾啊什么什么瘾也在那里，他们原则上是在六个月一期。他们也有一个学生中心，就在旁边，有100多人。好，好，下一张。啊，这就是他们的主日崇拜的堂。来，下一张。好，这个呢，我们就到了清莱的一个叫做伯特利圣道神学院。那中间那位站在那个 Bill 跟赵长老中间的叫杜光耀牧师啊，他最早的时候就是在莲华村做还是布道所，还没有成立永牧堂以前，他现在那边牧会，他现在是圣道院的这个院长啊，圣道院的院长。那在 Bill 旁边有一个比较个稍微矮一点的那个叫刘玉贵传道，刘玉贵传道我要特别提一下他，再下一张，就这位。因为年轻的传道人非常感恩，他的这个background 是他12岁的时候，哟，那他也是那个到那边，你听到很多他们这些华人都是讲的那个云南话，对我来讲很有亲切感，因为我的母亲是云南大理人，所以我听到他们都讲云南话，所以都是云南边界那边退下来的。他的爷爷爸爸就是当年退下来，然后在金三角种鸦片的。所以他们也全家都吸毒，结果他爸爸呢吸毒去当和尚，当了4次都没有办法戒毒，后来还是福音戒毒 成功，所以他就做了传道人，他就把他的儿子送到何牧师的那个所谓的送战宿舍，就是当年收养很多这些的去那，他到那边才慢慢敢接受这些教育，然后后来成长。他是第二届的，然后他毕业的时候就跟他的爸爸一起到了圣道那个伯特利圣道学院，他们开一个那种班级，是四年的，四年制就发证书给你可以做传道人啊。那他们父子就一起去上这个课，然后完了以后他爸爸就去回去村里面，他们都在山区里面。当年和牧师他们那些对那些国军啊的那个传教都是要爬四个小时的山路到山里面去，有一个帕党村啊，都是要这么辛苦的，那他们就不辞辛劳的这样子来传福音。那他在伯特利神学院毕业以后，他就到曼谷去念了大学，拿到神学院的大学学士，然后他又到台湾七年硕士博士，现在学成回来到伯特利当教授，他可能三年以后会接这个伯特利的院长。那小云师母看到他的时候就是握着他，你就看到师母的眼泪在那里，你看到这一代一代的把他们看到这第二代的起来，也知道就是说何师母在2019年他就准备退休，十月的时候就会交给何文仪姐妹，就是刚刚看到是那个何牧师二哥的一个那个女儿啊，他们都是第二代文仪、文庆、文泽啊，另外一个文恩吧是在还在黑龙江念书，都在那里，都在整个中心服侍。所以他真的是很感人，现在他的太太也是伯特利的同学认识的，他们现在有一个小小孩，然后他现在在那里做事工。他每个周末呢他就过一个边境，在清莱美赛那个地方过一条美赛河，那边就是缅甸，就是他就回到山区他的村里，他原来的村叫做刘家村，信主以后就改成基督村啊，所以他们在那边每他周末牧养完了然后再回来神学院啊，所以很感谢神。啊，这个是我们带了美赛教会。美赛教会呢，就在那个金三角啊，它是一个湄公河，一个美赛河。湄公河的这边呢，就是辽国。辽国是一个共产党的国家，那它也是教会也是没有宗教自由信仰，所以很多的也是地下教会啊。他们在湄公河的这边，那美赛河的这边呢，就是缅甸。那泰国给那个缅甸，他们那边进来有七天签证免费。所以他们很多人就过来这里打工，然后再回去，然后再进来，啊，是在这样一个情形。那在我旁边的那位呢，是一位32岁，叫做杨恩静传道，啊，他是学音乐的，他现在负责美赛教会。美赛教会大概现在成人有130人，学生小孩子大概有30多个人。当年伯特利神学院从曼谷迁到清莱的时候，就在他们这个的旁边，啊，下一张。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那个一个地图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就是在清莱那个整个山区里面就可以看到他们传福音的那个总脚中，他们一个地方它都是要走很都是不是说我们现在车子可以现在已经是可以车子开车2个小时可以到山区，但是当年都是走路或者是很简单的那种交通工具，但是看到这个福音的脚中在那个偏远的山区，主不离不弃啊，这个爱他的子民，所以有这些人在那边服侍他们。下面，再下一张，这个就是美赛教会旁边当年的伯特利神学院就在这个地方，后来伯特利神学院迁到现在比较大的一个地方。下一张，那这是我们到了清莱另外一个教会，叫做恩福教会。恩福教会呢，这一位。在赵长老旁边的那个是徐永在牧师，当年也是何牧师的同工啊。那现在在这边那个恩福教会，那他们有一个叫耕耘学生中心。那在那个何牧师旁边的呢，是一个叫做陈宏通弟兄。那我下面再介绍他，再下一张。这边就是那个在他的外景，他这里面也是有学生中心，叫耕耘学生中心。所以他们这些呢都是有很多的传道人，有厨师，有负责总务的，负责采买的，就是照顾这些学生的生活起居啊。然后呢就给他们传福音啊，教他们圣经祷告。他们的生活像等会毕尔会介绍跟清楚在仓孔中心，他们真是那个生活啊，真是神学生的这种 这种学习啊，我觉得很感谢神啊，在这样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他们忠心职守在那里啊，来建造这些的工人，所以他们那边的信主的比率啊，福音的这个传播是蛮感谢主的。好，再下一张，这位就是我刚刚讲到那个陈宏通弟兄，他是香港警察，他11年以前退休，那他是有黑道背景的啊，就是以前专门什么赌马啊，什么赛狗啊，什么之类的啊，那。他从香港警察退休以后，他现在清莱8年，他专门做学生事工。因为清莱这个地方，他有两所大学，皇家大学跟皇太后大学，啊，有两所神学院，哎，那他就做学生工作，他就到那边呢，周末呢就把学生接了，或者开学的时候就把学生接了，带他们去买菜啊，带他们吃饭啊，然后聚餐啊，然后跟他们传福音，他就这样8年在这里。在做这个工作，那再下一张，他的刚刚我那个他的名片我把它照下来的，他写非异于人乃异于人，那是马太福音2章28节，我来这里我是服侍人的，我真是为主的缘故我来服侍人来帮助人，所以他在那边帮助很多的学生，因为他说那边有一个现象，就是那个教会是空巢教会，就是一开学了一弄什么啊，就那个教会坐满。啊，等到一放假一嘛，啊，教会就没有几个人了，就没有几个人，所以他在那个地方，也是就是做很多服侍的工作，也就是从这些人物当中，你看到，真的是第二代他们这个福音的火把接下去了，我们很感谢主。就像今天我们等会也会听到佩高的这个分享，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年轻人起来，所以我鼓励我们的姐妹会啊。我们虽然是姐妹，我们也有家庭，但是呢我们仍然可以做很多事，除了在你在本地祷告之外，还有呢我在这次去呢跟小云师母也谈到一些比较细的事工，那我就觉得有一个我想做的啊，那还在这个探讨当中，因为一个是儿童的事工啊，我们吴家有很多小朋友，他们那边有很多小朋友，如果我们不是在每年 Christmas 的时候做很多 shoebox 送出去，那我们自己的宣教士他们的孩子如果跟我们的孩子大家照片或各方面有连接，让小小的孩子心中就建立这个宣教的意向，在偏远的乡区你可以为他祷告，你可以给他写 email， 你可以给他做很多的事情啊。那甚至我觉得鼓励兄弟姐妹，假如你们的家庭许可，寒暑假他们的学期制是每年的3月中放假，五月开始到10月中是一个学期，然后11月到第二年的3月中是一个学期，所以在这个时间啊，你们如果家你们可以一家人去啊，他们很需要中文老师、英文老师啊，那所以说你不要认为说我不是职业的，我哪里会教中文、英文，那。小云师母说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在教中文的老师是小学3年程度，那我相信你们各位这样的程度去教中文是绝对没有问题啊。那他们的英文也有英文的教本，那只要你发音正确啊，我相信啊这个仍然可以教英文，那孩子可以参与到他们的学生生活里面学习一些 discipline， 还有看到真的是我儿子当年年轻的时候去香港去台湾，他就发现他真的是在美国哇他太丰富了，他什么都有，他到那边发现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怎么也没这个也没那个，那他才知道他原来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丰富啊！所以儿童我们可以做，那家庭的像这个教导也可以做，还有什么可以做，我想姐妹们都很会烧饭吧，都很会烘焙吧，好，我们需要做一个烘焙宣教啊！如果你们有宣教的意向，到这个昌孔教育中心晨光学校去教烹饪啊，我们吴家来请这些有 talent 的，像美伊啊，很多人啊，是个可以教烘焙，烤小饼干、烤蛋糕、烤什么，烤了以后教他们是一个技术，他们以后自己可以做小买卖，或者是他们开了以后在学校啊，他们学习。然后就在师母说，小云师母说，如果这个东西可以成，他们就买店， 就买烤箱啊，就预烤预备那些材设备，然后他们就会做一个小卖铺，就是福利社一样的。然后因为这些饼干蛋糕他们小孩子有时候还是会，因为现在近年他们有400多个学生，一天有400多个学生，所以那个应该也可以有点销售量，所以他们的学生可以实习，然后呢高年级可以做管理的工作啊。那所以我们的姐妹就可以去做烹饪老师，那也许不能去那么久没关系，两个礼拜也可以，我们做接力赛，这个人两个礼拜再接一个，姐妹两个礼拜再接一个，一个月再接一个两个月，我们就可以 cover 他们一个学期的学习烹饪。因为泰国的教育政府他们的政府这些课程也可以是编排在他们的课程里面的。那还有音乐方面啊，我知道等会不知道Bill 会不会介绍，小云师母有一个小孙子就是文哲的儿子叫明信，才7岁啊，7岁，就是7年前阮师母去那边的时候，他还在他妈妈的肚子里，阮师母按手祷告，这个小朋友从小就爱念圣经，爱到主日上主日，每天主日他都要穿得漂漂亮亮的去，他7岁，他现在可以在主日弹钢琴、诗琴，哎，才7岁。那就是小云师母教他的，所以他们需要诗情啊、音乐方面、圣乐方面的这些人才，所以鼓励大家就是，只要你肯去，神在你身上都有恩典掌事，不是你能，乃是我们的神有大能，你到那边都可以，而且是越服侍越喜乐，越有能力，感谢赞美主。
好，我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去那个何师母的那个地方。啊，刚刚我们唱的是一个我要看见，啊，你有懂了一个歌词，所以讲到，啊，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神会让我们每一个都看到他的荣耀。什么是他的荣耀？就是当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例如我们就归荣耀给神。下一张，当我看到这个他们的那个大楼的时候，哈，他们应该这个月就做那个奉献典礼。我看到这个大楼的时候，我真的满心的感谢，我将荣耀归给神，我就是看到神的荣耀啊在这里，而且还有其他啊，这个他们的盖的这个大楼，他们很多比如说里面的座椅啊、椅子啊，他们都是自己做的，所以他们很省钱，就是什么 resources 都 put together。 好，下一张。啊，所以我主要我跟你们分享就是我自己的感受。那天我们从清迈，我们坐了差不多5个小时的车到何师母那边，三个小时从清迈到清莱，然后从清莱再开车上山到何师母那边是1个多，差不多2个小时。然后我们到的时候大概是6点钟，那个时候他们在那边住宿的那20多个小孩子，他们听到我们到了，他们马上饭都不吃啊，他就过来唱歌欢迎我们，我们是非常的感动，看到他们就是我不晓得他们可能是那20多个小孩，他们是可能有一些是孤儿吧，他们就是 24/7 都住在那边的啊。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观察的当中看到这个就是门徒训练啊，就是何师母他们就是栽培这一班的孩子啊，他们当中已经有1-2个已经毕业了，出去练大学，然后再回来在学校里面服侍当老师，所以这个已经你会看到他们在那边的何师母在那边的工作啊，他们就是培养那些的孩子。好，下一张。那这个是他们早上他们住在那边20多个学生早上5点钟就起来，6点钟他们就有晨更啊，我们的苏神在那边跟他们分享信息。晚上呢7点钟吃完饭有7点钟，他们都有这个样子的聚会，他们唱歌很好听。啊，我们都非常的 enjoy 在那边。我跟他们分享那个信息，那个晚上分享完了以后，我就叫他们我们去祷告。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感动，我就给他们一个呼召，我就说：你们有哪一个愿意将你的生命完全交给神的，请你举手。那就有5-6个小孩子举手，愿意将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主。 然后后来我们就知道他们当中差不多全部都信主了，除了四个。那第四个不能信主，因为他们家长不能让他们信主，所以没办法。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小孩子真的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可爱。我就是非常的感动了，看到他们在那边下一张。这些都是他们的，我们跟他们同工有教育中心的同工还有老师在那边。好，我们继续看下一张。下一张 OK 所以他们有20多个学生住在他们那边，但是平常呢每天早上都有400多个学生从外面进来上课。他们是泰国政府给他们就是补助他们成为做这个学校的工作所以每一天呢就有400多个学生从外面家长送他们过来上课他们是从到中山高中，他们很听话。你看他们在那个早会一样，那个playground 就是升旗礼，还有读圣经，还有祷告，然后他们就回去他们的教室里面，他们都人的手都放在后面的小孩子，他们不能就是很有纪律了，他们真的教导这是他们。好，下一张。他们老师也有，其实每天早上7点钟也在那边有他们的聚会我们也有机会在那边的分享。这个是高中教会高中生，他们有个 worship team， 你看了吗？这个也在那边也有那个的聚会。下一张。好，这个呢是我们在那边碰到的，他就是从一个叫 Marvin， 他是从香港去的，他已经在何师母那个学校里面当老师当了5年了，他从香港过去的，他就是这样子的，将他的5年的生命就放，他还在那边服侍所以他就当那个英文的老师下一张。所以你看到他们何师母那边每一个暑假的时候，他们都办一些福音营，所以都有很多的小孩子去我们学到了，就是在泰国了，听他们说泰国人很难信耶稣的，因为他们根深蒂固，就是他们 identify 他们自己佛教徒，但是呢小孩子呢就可以，小孩子容易很多了嘛，所以就办学校就是 very strategic。就是从他们小的时候就让他们介绍耶稣给他们认识，然后在比如说在李彦如那边，李彦如他们也是在 focus 在那个学校，大学就比较开放一点，所以但是一般来说泰国人是很难信主，所以他们你看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在那边对小孩子，在清迈李彦如那边对大学生的学生的职工，因为那个比较容易所以下一张这是也是另外一个的学生营下一张所以我们就是帮他们的何师母那边希望鼓励姊妹们，你们有机会可以考虑去那边做那个短宣中宣的工作。下一张所以希望你们就可能可以考虑，你可以如果你在家里面有那个 junior 还是 senior 的，都可以可能考虑带他们过去。我觉得那边的环境非常的好，我们每天晚上9点钟就上场了，因为没有事情做嘛，在乡下在 dorm 里面有没有 internet 故意的在 dorm 里面没有 internet， 然后就上场9点钟，早上5点钟就起来所以那个生活是非常有规律，我蛮 enjoy 的。那个在这边吃饭也是很 organic 的菜，所以我是蛮 enjoy 那边的生活。所以就是鼓励你们可以姐妹们，你们可以考虑到那边的做那个中宣的服饰。下一张。那在泰国的我们，你可以 就是你一进去呢，他会给你一个月的签证啊，所以啊没问题。然后一个月以后，你可以很容易的再 extend， 就是另外啊一个月。然后第三个月就要去啊申请，但是一般来说三个月的留在泰国是没问题的啊。如果去当那个长顺的话，在他们学校可以帮你申请啊那个签证。所以我们刚刚上个星期天，我们圣道组就提议，就是说我们希望鼓励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去泰国台北那边的做那个中宣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是去一个月以下的，我们教会都可以补贴一般的 expense 啊 ，up to $1,500。然后一个到两个月，我们补贴75%。那两个月以下呢，就是两个月到三个月，我们教会完全的cover。所以那个我觉得是挺好。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鼓励教会的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去那边能够体会。我自己一直在走过去两年，都在想我们去何师母那边能够做什么吗？啊，他们是学校，我们不能传。但是当这一次我去的时候，我就感受的完全不一样，看到他们就是在做那个，就是培训门徒，将那小孩子带起来，将来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真的做一个好的门徒。我就明白了，我就看到，哇，这个就是宣教，就是从传福音，然后继续的造就那些小孩子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请姐妹们，你们能够为这个他们的需要，他们现在非常需要英文的老师，他们找不到。下一张，好，请我们去去帮助他们。这个是那个他们学校就是这个 highway 的旁边啊，所以这上下的地方 highway 旁边啊，是最后一张吗？下一张，好，没有了。好，所以还有几分钟时间，我给你们讲一个个人的见证。两年多以前就提早退休，我就在教会来服侍，所以我的医疗保险我是用以前公司的 Cobra， 然后 Cobra 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完了，所以我要自己去买。那我因为我太太都是跟着我，她做 part time 上班，没有保险的，所以她就一直跟着我。然后去年年底的时候没有 Cobra 嘛，我就去买，哇，才发现每个月要付2000多块钱。那今年呢，2018年还增加了很多，要差不多一个月2700块钱每个月。那又没办法了，神其实给我很多的恩典，我都没关系。那大概两个月以前在医院我去当院务的那个医院。我就听到有一个 chaplain， 有一个院牧，他离开了。他做的是 part time 的，他在周末上班。那我就觉得，是周末上班，我周末我是留给教会，留给我太太，就是周末的时间，所以我就没有很注意那份空位。那后来我的老板就问我，你有兴趣吗？我说我没有兴趣，因为周末要上班。但他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他说，我时间可以很 flexible 啊，你不要周末上，因为他也是基督徒嘛，他知道他是牧师，他就说我知道你周末你都很忙的了，在教会，所以我可以周末，你周末可以不用上班。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因为我在教会有服侍嘛，就是我有一个 commitment， 然后神给我那个负担就是在教会能够真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 calling， 是一个呼召，在教会能够接受我的过去，我所懂的能够帮助教会啊，所以我这还是没有很注意的。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是跟他 OK， 然后后来他一直在问我，然后我就跟他谈，我说我在教会我有一个 commitment， 不能上班，就是不能去做太多。他就说，哦，你需要做三天，还有 full benefit， part time 的工作三天有 full benefit。你觉得姐妹们，你去哪里找这样的工作？ 啊，那个时候我就明白，可能是神为我预备的，可能是神，所以我就 OK， 我就申请了。然后老板还跟我说，他说 OK， 你要经过 interview， 因为我们是医院嘛，机构一定要 go through the due process。我说无所谓啊，反正我觉得如果是神为我预备了，我不用去担心了，我就只管去做。那后来他跟我说，我现在不用 go through group interview 了，我就将那个工作给你就做了。所以觉得弟兄姐妹，真的这个对我来说，这好像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里面说，经上所记，神为他所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感受的。所以弟兄姐妹，我就是将这个荣耀归给神，一切都是神的预备。所以我就问你们，你爱你的主你的神吗？你爱的话，他为你所预备的超乎你所想象的，你只管就是全心全意去爱他，去信靠他，这个神是真的。所以今天晚上是我最后一个晚上上班，其实不容易。我在那边上班，晚上上班已经有4年的时间，4年下来就是影响到我的睡眠，因为晚上上班在医院可以睡觉，如果没有人找我的话，但是呢1点钟要开会，1点半又开第二个会，跟那些护士听他们讲他们，所以我只能睡2个小时，我就起来去开会，开会回来啊，再睡的话也不能马上去睡觉，所以长期下来呢，就影响到我的生活的时间习惯。所以我是非常的感谢神，他能够让我转到daytime 上班。而且 daytime 也是算是对我来说也是算是一个 promotion， 因为 daytime 的话我是就是有很多机会跟医生跟护士他们互动，而且有更多的时间去跟病人讲话。所以希望你们为我祷告，让神能够接受我，能够在我的工作上面能够安慰很多有需要的人，能够有机会向他们来传福音，见证这个神的大能。好，谢谢你们。